这次呢，小星要给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下定论了，那就是美国10块钱能买5斤碎牛肉，而中国10块钱人民币能买0.3斤牛肉。美国物价低廉，堪称民主灯塔。中国猪肉飞涨，民不聊生。小星相信，此时在看视频的你一定也会充满疑问：凭啥咱中国人就过得这么苦？今天你想问的问题，小星帮你问；你解不开的谜题，小星帮你解。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午后，小星站在美国的大地上，呼吸着甜美的空气。忽然间，小星饿了，走进一家超市，想买些吃的。刚迈进超市的门槛，小新就看见3-2个胖乎乎的黑人大妈推着购物车朝我走来，车上装着大包小包吃的、穿的、用的。小新感到很诧异，觉得黑人大妈们怎么都这么有钱？黑人不都是好多都没工作的吗？黑人的工资不都是很低的吗？怎么购买力原来这么凶悍？相信小新的眼睛，他看到的没错，在美国物价都很低廉，尤其是食物。举几个例子，先说个2019年美国人平均月薪3000美元，猪肉价格2-3美元一磅，牛肉价格2-4美元一磅，鸡腿价格约1美元一磅，一袋子10磅装的土豆约2美元，在超市里一大桶脱脂牛奶也就2-3美元，一个美国小伙月薪3000美元，一个中国小伙月薪3000人民币，一台新出的 iPhone X 在美国卖999美元，在中国卖8200元，一双意大利款的皮鞋在美国卖50美元，而同样的款式在中国要卖1500元。现在明白了吗？黑人大妈们一点都不凶悍，人家一车东西加起来也没多少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美国卖的那么便宜，而在中国却卖的那么贵？如果小星带着这个问题去找中国的企业家，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商品卖的那么贵，企业家多半会把小星怼一顿。什么？如果把商品的价格压到那么低，企业还有利润吗？企业没利润了，工人怎么办？还发不发工资？小星一想，企业家说的没错啊，工资都发不下来了，我的一家老小还怎么生活？然后小星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傻叉，就不再问了。那么小星接着帮大家问，为什么美国可以把商品价格压得那么低，而不用担心企业没有利润？答案就在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上。往大了说，因为美国可以收割全世界的财富；往小了说，美国人日常购买的商品大部分都是国外企业生产的，这些企业的利润高低与美国人有一毛钱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与产业分工是什么样的。总的来说，就是美国印钞票，然后购买中国、日韩和欧洲的制造业产品，中日欧靠卖产品换来的美元去购买中东和俄罗斯的能源，以及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矿石，然后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巴西用卖能源和矿石换来的美元再存到美国的股市和债市，换句话说，把这些美元借给美国人去花。有人要问了，凭什么非要用美元去买啊？用人民币不行吗？当年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就是这么想的，这俩人一个想用欧元结算，一个想用黄金结算，结果怎么样？哥俩的坟头草都有1人多高了吧。那么美国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来收割全球的财富呢？简单来说，靠下面3种武器：第一，废纸变黄金；第二，通胀大挪移；第三，债务炼金术。前几年流行的一个梗，家里有矿啊，是说一个人花钱如流水，为什么呢？家里开矿的。这几年又变成了家里拆迁的。当不了富二代，当拆二代也不错啊。不过呢，有矿和拆迁的都比不了自己能印钞票的。之前我们说，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来结算，所以世界各国想要在国际上买到石油、矿产或者高科技产品的话，手里必须有足够的美元储备才行。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国家大力鼓励出口创汇的原因。而美国想在国际上买到想要的商品，该怎么办呢？印美元呗，想买多少商品就印多少美元。反正全球遍布着374个美国的军事基地，谁敢管？而我们知道，现如今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超市里的日用品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由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环境保护成本，以及产品本身就很低级，导致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价格都很低廉，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物价都很低，穷人都可以在超市里肆无忌惮的扫货，而不会有剁手的心理负担。就是因为中国牺牲了自己的环境、资源和勤奋，才换来了美国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国不能把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提高一些吗？答案是不能。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竞争上，中国一开始是处于劣势的。如果我们不去生产低廉的制造业产品，那么越南、印度和印尼就会去生产。换句话说，大量的工作岗位就会转移到这些国家，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基本上都被欧、美、日垄断了。 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目前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我国好不容易培养出来几个在科技领域拥有话语权的企业，比如说华为和中兴，就被美国不断的找借口进行制裁和打压。原因就是美国惧怕中国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崛起而威胁到美国的垄断地位。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再生产衬衫、鞋袜和玩具，而是生产芯片、精密仪器和航空制造，一方面美国老百姓就买不到低廉的中国产品了，另一方面中国还会在高端制造领域抢占美国的国际市场份额，瓜分原本属于美国的高额利润，美国老百姓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无所顾忌的消费了，就会影响美国社会的稳定。这些也都是后话了，小星这里想说一些不一样的。我们都了解美国搞的是选举政治，总统、州长和国会议员都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无论哪个总统上台，轻易都不敢加税，因为一加税，老百姓就不支持小星了，就去支持别的候选人了。与此同时，为了不断满足国内的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入不敷出，尤其是美国接连发动对外的反恐战争，更加导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剧增。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不敢随意加税，就只好借钱，大量发行国债。在这些发行的国家债务中呢，有的是从个人手中借来的，有的是从国外政府手中借来的，而外国借来的债务就占了总债务的一大半。那么现如今哪个国家借给美国的钱最多呢？答案是日本。但在半年前，这个交易做着中国。中国现在持有 1.2 万亿美元的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国为什么要把钱借给美国？我们有这么多美元做别的事不行吗？为什么借给美国人花？其实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赚来的美元只能做两件事，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和能源，或者去购买外国的高科技产品。但是欧美在高科技上对华搞贸易禁运，高科技产品我们买不到，或者说买到的很有限，买原材料和能源又花不完所有的美元，所以没更好的办法，只能去购买美国国债，这样还能赚取一些利息。就像前面说的，美国欠了世界各国的债务，用来满足国内老百姓庞大的消费行为。但即使是借债，美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占了别国巨大的便宜，变相的从各国老百姓手中掠夺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提到过，在世界产业分工上，中国、日本和西欧负责生产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换来美元后，一部分用来购买原材料和能源进行工业再生产，另一部分没处去花，只能购买美国国债来吃利息。那么其中门道就在这里，由于中日德这些手持美元最多的国家争先购买美国国债，于是压低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反正不愁没人买嘛。而我们要知道，美国银行的利率大小就是参照国债收益率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国债收益率越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就越高，相反国债收益率越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就越低。看明白了吗？美国银行的存贷利率长期走低，美国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低息贷款进行海量的消费了，同时美国的企业也可以长期靠低息贷款进行投资与再生产了。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的中小企业都很发达，因为长期的低息贷款是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流。但是呢，又有人要问了，就算美国人借债占了很大便宜，但是我们自己也能靠购买美债赚取利息啊。但是远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刚才我们说，美国政府借到钱之后，低息带给老百姓消费和投入企业再生产，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前两者远为高级的掠夺手段，也是美国人收割世界人民财富最歹毒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华尔街投行的对外投资。美国政府从国外借了钱，除了给老百姓消费用、给企业融资用之外，剩下的部分就是低息贷给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拿到这些钱干啥去呢？去投资国外的股市、基金、债券和房地产。这下明白了吧？美国人自己拿废纸印美元，用来购买世界各国辛辛苦苦生产的商品，各国换来美元，然后再借给美国，美国再把美元借给华尔街投行，投行再用这笔钱去投资各国的高收益行业，而投行在世界各国赚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各国购买美债的收益。这就是索罗斯口中引以为豪的金融炼金术，也是美国收割世界财富最狠辣的手段。好了，相信大家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悄悄发生了一点改变。这个时候，小星从超市缓缓走出来，手里拿着三明治和牛奶，外面的天空依旧晴朗，阳光洒落大地，然而小新的心头却渐渐升起一朵乌云。